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院说恐怖主义威胁到处存在。尽管中国声称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官员们预计中国在3日开始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上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重演。有报告称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界限。美国著名教授戴维·兰普顿说中国过早地抛弃了邓小平的政策，他还强调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在6.4事件27周年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学者严嘉琪说中国至今仍然延续着宫廷政策。那么我们还要来听听中国年轻一代谈六四，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两则头条新闻。美国国务院在其关于恐怖组织的年度报告中说，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像伊斯兰国这种组织的触角正伸向包括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美国国务院表示，虽然基地组织、伯克圣地和青年党继续发动造成不稳定的袭击行动，伊斯兰国仍然是去年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该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拥有强大的力量。报告说，虽然伊斯兰国的一些武装力量在2015年下半年有所减弱，该激进组织的武装分子仍然能够成功的发动对包括法国和土耳其等其他地区的一系列袭击。伊斯兰国也在利比亚扩大势力，并且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美国国务院在其年度报告中还列出了将近60个美国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并且把几个国家列为全球反对极端主义斗争中支持恐怖主义的不良分子，包括伊朗、苏丹还有叙利亚。美国、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官们星期五在巴黎举行会谈，希望找到足够的共同立场，以恢复陷于停滞状态的以巴和谈。华盛顿对这次会谈的态度不很积极。美国国务卿克里同意参加会谈，但是表示只是听取法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不过呢，美国高层官员仍然强调指出推进以巴和谈的紧迫性。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暴力近来有所升级，而以巴双方不准备出席目的在结束以巴暴力的巴黎会谈。尽管如此，星期一宣誓就任的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曾经表示支持两国解决方案，这使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虽然说以巴直接会谈看来不可能在近期实现，但是克里国务卿最近表示以巴双方最终必须进行谈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防务论坛在新加坡登场，南中海局势再度被定位是一个主要的议程。尽管中国声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官员们预计中国在这次的会议期间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的重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称为香格里拉防务论坛的第15届亚洲安全峰会6月3日至5日在新加坡举行。跟去年一样，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孙建国都将出席这次峰会。主办方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将是本届峰会与会者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在去年的峰会登场之前，美国公布了美军侦察机拍摄到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大举填海造地的视频。 引发峰会参与者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去年峰会的三天会议期间，虽然代表们对中国在其他国际事务上扮演的一些角色表示赞赏和鼓励，但除中国代表团成员之外，没有一个人公开为中国在南中海的行为辩护。自从上届香格里拉对话以来，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在那些人造岛礁上快速实施军事化，并继续抵制和诋毁海牙国际法庭对南中海争议展开的仲裁。一些人认为，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国失道寡助的窘境会再度重演。在前往新加坡之前，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5月27日在海军学院讲话时做出了这项预言。
China sometimes plays by its own rules.
中国有时自行其是，破坏有关国际准则，这样的运作模式与该地区所期望的发展方向不合拍，而且适得其反，远远不能造就双赢局面。这种行为的结果是中国会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周边地区的盟国、伙伴国和不结盟国家的最高层官员会在地区会议和全球论坛上公开或私下表达对事态发展的忧虑。
中国对卡特部长的发言作出反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称，有关言论证明美方人员固守冷战思维，毫无出路。
中方对于任何形式的冷战都不感兴趣，我们也无意去出演美国军方的某些人士自编自导的好莱坞大片，但是对于任何威胁或者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国一不畏惧，二是必将要做出坚决的应对。
海牙国际法庭即将就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中国加紧了外交攻势，并宣称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北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美国高级官员们说，中国对外宣称自己获得的国际支持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比如中国外长王毅四月底访问文莱、柬埔寨和老挝之后称，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米·希尔莱特说，他在同一时期出席在老挝举行的东盟防务高级官员会议期间，并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出面支持中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出版的最新一期《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有一篇报告说，中国已经内部设定了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界限，可能会在2017年雷达网建成、运转测试、联网期间宣布防空识别区的范围。那么什么时候正式公布，只是一个政治决定。有关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汉和的南中国海岛礁雷达建设看防空识别区的报告披露，中国为南中国海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将以七沙群岛，也就是巴拉塞尔群岛面积最大的永兴岛的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国在南沙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七个新建人工岛为基础，或这些岛屿领导基线周边的200海里地带。汉和报告表示，中国目前在永兴岛上部署八个红旗九号防空飞弹发射器，环岛四周300至350公里的空域处于探测照射雷达的涵盖范围，完全涵盖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该导弹的射程是125公里。报告同时表示，解放军的 KJ-200、KJ-500 预警机拥有400公里的探测范围，一旦进驻永兴岛，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大致空域也就明确了。报告称，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建设和部署的根本目的，就是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并实现全天时、全天候的空情、海情管理。汉和防务评论的创办人、防务问题观察家平可夫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希望将美军逼出南中国海的根本考虑还是在于台湾问题。他说，
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南中国海上施加那么大的动作， 很多人觉得它只是针对南中国海、越南、菲律宾，我不这么看，因为越南、菲律宾对它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讲，并没有直接的太大的威胁，主要的国家核心利益首推台湾。我个人分析判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如此大的动作，实际上是为弄台湾做准备。
几十年来，关注全球国防、军事、武器装备信息，并成立汉核信息中心的平可夫进一步分析说，中国为阻止美国介入台海未来的可能冲突，需要切断美国航空母舰的介入通道，控制南中国海。他说，
他们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和日本的介入，尤其是美国的介入，正因为他考虑到介入，从1996年的两个航母舰队介入的方式、作战方向来看，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作战方向。美国航母舰队必经之路，从印度洋北上到了台湾海峡地区，是对中国军队的反攻所。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想把美军赶出南中国海的根本目的，是在于告诉美国不要介入台湾问题。
平可夫表示，中国设划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意味着将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重叠，而在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国土以及争议岛屿接近的划分方式，则以中线为准。平可夫称，中国军方评估是，美国介入的程度越来越大，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宜早不宜晚，目前基本的方案已经确定，只是等待做出政治决定的时机。他说，
但是从去年以来呢，他们加大了研究的步伐，这7个岛礁、3个机场建立以后，有效管控问题解决了。同时的话，他们在内部的争议觉得美国介入这个地区的因素太大，如果现在再不设立的话呢，越往后推，对于中国来说越被动。从今年开始，空军、海军都在递报告，加速要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基本的方案早已经确定。就我所知，现在剩下就是最后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
在中国2013年单方面划设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何时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据报道，美国官方和学术界近年来都相信，中国迟早会划设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巩固对中国所称的南海的主权声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沃克不久前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的举动将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国际航行自由。美国不会承认这个防空识别区，与美国不承认中国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立场一致。美国曾派遣战机飞越中国划设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以显示不承认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4月1日回应美方称，中国未来是否将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将取决于中国空中安全是否受到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等因素。汉核防务评论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上的报告，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也恰逢作为国际国防论坛和讨论平台的香格里拉对话，本星期五在新加坡举行之际。预计在历时3天的论坛期间，不久前首次成为七国集团首脑会议讨论议题的南中国海岛屿主权纠纷将成为首要议题。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解放军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等在内的多国高级国防官员都将出席。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曾经被中国誉为知华派第一名的美国著名教授戴维·兰普顿，日前他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说里面，他说中国过早地抛弃了邓小平的政策，而且呢，美中关系目前很不好。他还强调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有关这次演讲的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戴维·兰普顿星期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演讲。他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改变了很多的政策，例如改变集体领导模式以及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他说这样的一种做法给中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被美国之音记者问到习近平的政策是否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风险时，他说
It's true. China's a much richer country, much more powerful. And therefore, many Chinese would say,
中国确实更富裕，也更强大了。很多中国人可能会反驳说，我们现在强大了，我们不需要再忍受馁弱时要忍受的一切。但是我的看法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的确赶超了很长的距离，我们可以欢呼和鼓掌。但是他们现在就树立很多的敌人，到处烧钱、干预市场，所有这些我认为太早了。
在兰普顿发表演讲的前一天，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习近平现在基本放弃了过去30年来邓小平开创的中国赖以成功的模式。文章说，邓后来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完全继承了这个模式，即在政治上采取集体领导的模式，在外交政策上采取韬光养晦的姿态。评论说，这样的政治和外交模式是为经济服务的，而中国也因此创造了经济连续多年来两位数增长的奇迹。但是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修改了这个成功模式的所有方面，中国出现了强人领导，经济上结束了两位数的增长，经济重点由出口转向侧重国内消费，在国际事务当中，中国则越来越咄咄逼人，在亚太地区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评论说，一旦习近平的政策失败，中国将可能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和国际对立的局面。兰普顿在演讲当中也谈到了美中关系的现状，他说现在的美中关系不好。他说
And by good I don't mean friendly, warm and cuddly. That I mean productive.
我所指的好不是友好、温暖和热忱的意思，而是指富有成效。 Productive 是我所看到的符合两国利益的那种，是有能力获得双赢的关系。从这个方面来说，美中关系不能算富有成效。
他说有两件事可以体现美中关系的不好。第一是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五在美国海军学院的讲话。在讲话当中，卡特称中国越来越孤立，不是好公民。在更早一些的谈话中，卡特说美国未来国防预算注重应对中国的挑战。第二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对日本和越南的访问。兰普顿说，美国加强了与日本、越南、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等所有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他说，假以时日，美中在安全领域的不好不可能不影响到两国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他甚至提到他本人的资料库也遭到来自巨信中国的袭击。他还谈到中国外交部已经拒绝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不再派出工作人员来美国学习。尽管如此，他说中国并不是美国的第一威胁。虽然美国政府认为美国面临各种各样的威胁，来自俄罗斯的、来自中国的、来自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等等。在被问到新总统应该如何制定对华政策目标时，他说
I think on the Richter scale of threats facing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not number one.
从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来看，中国不是第一位，在我自己的排行榜上甚至第二也算不上。中国是问题吗？当然，我也刚才谈到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会从这种关系中获利。你可以告诉我，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威胁中获利吗？
他说，美国制定对华目标时，应该考虑中国在美国所关注的利益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的一场记者会上斥责就中国人权发问的加拿大当地记者。王毅的强硬语调还有针对记者本人的质问，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纷纷的议论，不少媒体界人士转发评论，而且感到非常的惊讶。美国之音采访了当时提问的加拿大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5月31日至6月4日期间访问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发展议题被王毅一场对记者的痛批抢去了风头。 6月1日，王毅在渥太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外交部长迪翁，此后他与迪翁联合举行了记者会。会上，来自加拿大 iPolitics 的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代表五家加拿大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向迪翁提问。这个由记者们一致认同的问题触及了香港书商的失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及加拿大公民高凯文被中国政府监禁和指控一事。王毅接下来在回答中国 CCTV 记者问题前，主动提出要对加拿大记者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而他激烈的反应让西方媒体大跌眼镜。王毅称阿曼达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反问道，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他指责记者，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他要求记者不要再像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在场的媒体人士并没有预计王毅会主动对向迪翁的提问做出回应。不过，持续关注和报道外交事务的阿曼达认为，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上发声的语气语调有明显的变化。他说
：“When you're looking at the broader tone of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China ove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I've covered these issues for.
你更广泛的看看过去几年来与中国进行的对话和讨论的语气语调，我已经报道这类议题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问研究人员、学术人士和前任外交官，你很可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那就是过去几年以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语气有了很明显的转变，变得更加强硬。而在用外交化方式表达或是遵守那些倾向于符合西方外交准则的传统方面变得更加不情愿了。
阿曼达告诉美国之音，加拿大记者团在只能问一个问题的情况下仍选择人权议题，是因为这正是加拿大人所关心的。他说
Canadians I think very much see themselves as the people who are
加拿大人视自己为致力于维持和平、保护人权、呼吁接纳和包容，并且在海外也维护这些价值观的人。人们在投票选举政府时，总体上也是支持这类行为的。
因此，阿曼达认为，在这种场合抓住机会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对记者来说很重要。对于王毅的回应中就中国人权状况的辩驳，提到中国宪法保护中国人权等，阿曼达列举了一个数字。他指出，保护记者委员会最近一次统计显示，中国2015年共有49名记者被逮捕和监禁，而这是世界之最。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众多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大发脾气。而在推特上，不少媒体界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加拿大外交部长迪翁在王毅发飙后不作为的批评声也十分响亮。艾米丽·劳哈拉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撰写文章，题为《如何惹毛中国外长》，她随后发推说，首先做一名记者，然后问一个问题。法新社驻京记者本雅明在推特上表示，王毅呵斥一名加拿大记者显示，中国毫无疑问是在欺凌弱小的国家，这在华盛顿一定不会发生。华尔街日报编辑部成员玛丽·基塞尔说，中国外长在加拿大严责加拿大记者而没有反被谴责，如此捍卫自由真是够了。阿曼达称，他希望受到这次事件触动的人们可以借机进一步查询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国界等组织，来了解中国的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平壤的经济情况。朝鲜平壤举行了新武经济发展计划启动动员大会。这种被称为是斯大林式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似乎呢依然主导着朝鲜的经济生活。有舆论担心朝鲜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不是就将要遭到扼杀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首都平壤星期三举行大型群众集会游行，标志着朝鲜劳动党弃大后，这个共产党国家新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正式启动。 当局预计将展开历时200天的全国范围动员造势运动。星期三动员大会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广场周围主要街道再次人山人海，红旗飘扬，口号不断，扩音器响起雄壮进行曲。平壤市主要领导人会上发表昂扬讲话，鼓励人人成为大战200天的优胜者。他号召全体干部和劳动者团结一心，响应党的召唤，努力奋斗，完成七大的革命任务。有评论说，平壤以及朝鲜全国掀起的全民劳动动员，使人再次想起当年前苏联和中国曾经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不过，热火朝天之际，韩国当局并未具体说明新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的细节，更没有与个人挂钩的经济指标。有舆论担心朝鲜基层一定程度允许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否能延续和发展，因为这种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日益成为朝鲜僵化的斯大林经济发展模式的补充。面对执意核试验后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朝鲜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严峻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组跟美国有关的消息。星期四晚间，美国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对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天早些时候所做的外交政策演讲做出强烈反应。希拉里·克林顿在演说中对川普进行抨击，说川普的个性不适合担任一个需要具备知识、稳定性和责任感的职位。川普在加州城市圣何塞说，他的性格比希拉里·克林顿强硬很多，也好得多。他还表示希拉里·克林顿编造他的外交政策。在川普发表上述评论的几个小时前，希拉里·克林顿强调指出自己作为第一夫人、参议员和国务卿的经历，并且表示他将为美国提供所需要的稳定外交运作。他说，不难想象，川普只是由于某人触碰了他敏感的神经，就会让美国卷入战争。川普则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演讲让人昏昏欲睡。美国战机特技飞行表演团队发生两起坠机事故，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星期四下午，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 FA-18 战机执行训练任务，在起飞时坠毁，飞行员死亡。这起事故发生在田纳西的士麦纳。坠机事故发生以后，蓝天使的其他五架战机安全着陆。有关官员说，由于发生致命事故，所以蓝天使飞行表演队将不参加本周末的飞行特技表演。另外呢，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的一架战机在飞越科罗拉多一所军校毕业典礼会场的时候坠毁。奥巴马总统在毕业典礼上讲话，有关当局说那架战机的飞行员安全弹出。美国海军跟空军对坠机事故展开调查。美国政府宣布几乎全面禁止国内销售象牙，目的是要保护非洲大象这个濒临灭绝的动物。在大象被列为濒危动物之前，如果说有文件证明大象死于自然原因时，被带入美国的象牙可以出售。而这个新规定把象牙交易只限于真正的古董，比方说像牙雕或者是艺术作品，以及像200克以内的象牙做成的乐器部件。这个政策公布的几天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长杰克卢将访问中国。中国仍然是象牙需求比较高的亚洲国家之一，这种需求促使偷猎者为了得到象牙捕杀非洲大象。目前野外的非洲象群大约有47万头，可是在20世纪初有大约500万头。野生动物保护令协会的克里斯蒂安·桑佩尔说，美国这个禁令应该帮助催生中国自己的禁令，成为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楷模，最终瓦解象牙的全球贸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个星期六6月4号是六四事件27周年。在这前夕，流亡美国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嘉琪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到现在还是延续着宫廷政策。这种宫廷政治，如果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的话，很多错误将会重演。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所做的采访报道。
流亡海外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嘉琪先生，每年都要为六四写纪念文章，至今已经写了100多篇。一般认为，六四事件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民运，另一个是屠杀。今年，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陈小雅刚刚出版了一本130万字的《八九民运史》。严嘉琪看了这本书之后，对六四事件有了更深的思索。他认为六四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那就是宫廷政治。
但是我看了陈晓的书之后，我发现还有第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中南海的宫廷政治。中国政治是宫廷政治，到明朝的那个朱元璋时期，到那个慈禧太后时期的政治有很多类似地方。那本书里会看到赵紫阳、邓小平、李鹏，特别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啊，包括后来万里，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悼念六四，悼念六四的死难者，就可以想到，确实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够有很好的改革的话，中国不能进步，很多是因为重演，还是老一套。
严嘉琪还对六四事件过去27年，难书至今不能见到光明表示痛心。
27年以来，天安门母亲还有很多受难者，他们不仅亲人失去了，活在痛苦中间，而且呢，他们自己还受到迫害，他们不能自由地祭奠自己的亲人，还很多一些人监视他们，其实他们很难受，他们等于是不能见到光明，只有27年不能见到光明。所以这个我们在海外能够自由的讲话，他们不能够，连纪念亲人都不能，这是非常痛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也就在六四天安门屠杀27周年纪念前夕呢，当年的学运领袖乌尔开西在台北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的专访。乌尔开西说，中国政府不让民众提及六四，是因为他害怕真相。他说，中共整体是腐败的，目前打击腐败的动作并不能够说明中共要消除腐败机制。下面请您收听专访的详细内容节选。
八九六四哈，还有几天就是27周年了。
对，
这27年来呢，这个中国政府对这个事件、对这个事情哈，不仅没有平反，反而到现在连提都不许一般的民众提出来。
是这个，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当年的八九六四学运的领袖哈，你对这个政府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我想首先他不平反，您刚讲到说不仅不平反，他还禁止中国人民连提都不能提。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事情他不平反，他可以坚定的认为自己是对的。那他不准人民提的话，显然就不是属于坚定的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一点的话，从简单的逻辑上呢，也可以说得出来，也可以理解哈，也可以判断。那么对于这个六四是一个，它的史实发生在27年，看起来很远，但1989年是一个已经相当的各方面的这个信息科技各方面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我们留下来的各种证据、各种历史资料非常充分。即使在中国政府不准去面对不的情况之下，哪怕只是在海外的部分所存留的，都有相当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89年所发生的事情是中国政府对于和平的手无寸铁的这个抗议民众的镇压。而和平的八九民运，和平的这个群众，他这个抗议的对象是当时的，无论是讲是这个腐败、新闻管制、 这个对言论管制等等这些呢，都实际上是在向中国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改革而已，绝没有要推翻共产党，也没有推翻当时中国政府。即使在89年学运的这50天期间，也没有所谓任何过激或者是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所谓断然措施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这些前提之下，中国到最后调动正规军，用坦克、用实弹来面对向政府请愿的这个和平的人民，这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罪行呢，是不容抹杀，也永远不可能被抹杀。为此要负，一定是有人要付出责任的。这是我要对中国政府讲的话。
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啊，在这个他上任之初就是打击腐败，做了很大的动作啊。不过呢，是啊，不过呢，就是像这个有些学者，像美国这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沈大伟啊，他就是稍早他在《纽约时报》发文章就说，习近平说的这个他的这个时期哈、啊，有点像八九之后那个戒严阶段那样的压抑。他说，当然当时是戒严，但是现在呢，他提了一句，说是这个正向那个方向发展。你认为怎么样？同意他的观点？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观察是相当的犀利哈。那我个人呢，首先对于这个所谓反腐败这个话题哈，我要讲一下。习近平抓了一些贪官，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反腐败，因为我们中国的腐败不是那几个贪官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中国共产党腐败，是中国共产党现在维护的这个体制的腐败。那么习近平抓的呢，是那几个呢，是超出共产党所允许范围过分的腐败，他并不是说习近平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反腐败？为什么说共产党腐败呢？很简单，共产党现在是整个用在这个体制，用这个体制来强取豪夺，他用权力直接的掠夺原本应该属于全民共同创造的财富，到最后进入共产党的一小部分人的这样的这个口袋之中，这不叫腐败是什么？习近平有反对这个腐败吗？当然没有，习近平只是反对说，我给你定出来了一腐败规则，你居然要超越我给你定的腐败规则，过分的腐败，这个把这个叫做反腐败本身，我觉得必须要说清楚，这事情并不在习近平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反腐败，但他的确在中国建立一个肃杀的气氛，然后利用这个肃杀的气氛，相当大程度上建立他的权威，应该说建立起他的威权，那么把中国带向一个我很担心中国未来会走向一个法西斯的这样的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播出的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专访64当年的学生运动领袖乌尔开西。有关这次详细的采访内容完整版，请您可以上网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观看详细的内容。那么1989-64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现在过去27年了，89-64在中国依然是个敏感词，相对于在相关信息被全面封锁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讲，64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国之音最近呢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多位年轻人，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看法。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采访。
蒙古族姑娘苏日娜是美利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现在在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华盛顿联络处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了解64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了。
是我在长大一点之后，从大人聊天中就是讳疾忌身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一点。但是我们也知道国内的网站并不是那么的自由，所以没办法从网上了解更多信息，然后去问大人他们也不愿意谈论太多，也没有真正公开谈论这件事情的任何书本啊或者是节目， 所以真正了解到六四的一些细节是我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看了一个在 YouTube 上看了一个3个小时的纪录片，然后看这纪录片的时候真的是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痛心所发生的一切。
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都有着跟苏日娜相同的经历，对于89年的那段历史，他们只能通过来到海外或者通过翻墙软件在海外的媒体上一窥究竟。不过即便有了信息渠道，很多中国年轻人对于那段历史也并无了解和讨论的兴趣。今年19岁的陈乔5年前来到美国，作为六四亲历者的女儿，她在美国接触到了很多和她父亲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也因此对于六四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她说她很少跟她所接触到的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事件。
其实没有，原因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了，就是他们根本就算我跟他们讲起来，他们也就是没就是不痛不痒的，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跟中国的小孩现在讲政治，他们都无所谓，因为他们已经被洗脑的，他们不关心政治，他们只关心学习。
12岁随父母来到美国的龚丹妮，在试图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的时候，常常感到对方刻意的回避。
因为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有的时候会想避开这种话题，这种敏感的话题。
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讨论中，对于如何评判六四实际上也存在争议。今年20岁的张瑞也是六四亲历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因参与六四而被判入狱2年。他说当他和他的中国朋友谈起六四事件时，常有观点不同的时候。
一般同学有些他们会站在政府的那一方，那他们的想法会觉得说当时因为是暴乱，所以政府是有原因来用这样的镇压。当有发生，其实我们两个看到观点不同的，他们更站在政府的角度，觉得说这是暴乱，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和平的一个想要试图在民主的这个展现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回到在网上查这些资料，我觉得很自然的就可以把真相显出。
许多人注意到，自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学生，在政治上的参与度骤减，在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上，似乎也行动力不足。对此，苏日娜认为，六四之后，中国当局加紧了政治控制，现在中国年轻一代在政治上所享有的空间和89年相比小了很多。
当年还是，有给这些学生表达声音的自由，并没有马上就打压他们，并且也是有谈判的态度的。现在的话，可能他们对学生的态度，或者是对底层百姓想要保护自己财产或者是人权的态度会更直接，就是不会让你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再发出声音，像当年召集更多的人，然后如果再去天安门，成千上万的学生或者是百姓在那里可能会不好收拾。毕竟现在的中国不像当年，现在中国得到的国际关注会更多。
除了政治空间被压缩，89年六四事件中学生们的遭遇也让后辈的年轻人感到心寒甚至恐惧。
我觉得89之前的学生对于国家的命运还是怀有一种单纯的热情以及向往，而且觉得自己在国家民主化的这个过程中是有责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份单纯在那一夜都被摧毁和践踏了。我并不是否认现在年轻人对民主化或者自由人权还是有向往，但我很怀疑还有任何年轻人敢于像当年的年轻人那样走上街头。
可能现在年轻人更也了解了的这个如果是到街头的这种危险性，所以和当年比可能他们会更谨慎一点。
不过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和老一辈相比，如今中国的年轻人有了更为多元的政治参与方式。
当年的学生比他们现在有更多的娱乐设施，有更可能更安逸一点，至少心理上但是对政治参与，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大的参与度的，特别是在微博上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去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反而像这种娱乐的或者是这种社交的方式去 反而去促进了他们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的年轻人在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自发纪念六四，向当年的参与者表达敬意，也抒发自己想要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贡献的决心。美国之音评章莫根生，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7年前发生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震惊世界。下面呢，我们就来回顾当年这起事件的前后经过。
1989年4月15日，主张改革开放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北京及各地一些大学校园出现悼念胡耀邦的活动，北京的大学生上街游行。
4月22日，中国官方在人民大会堂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20万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外及中南海前静坐示威。
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声称这次学生运动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动乱。426社论引起学生愤怒。4月27日，大约20万学生不理会官方的威胁，走上北京街头游行，沿途冲破了多道军警封锁线，受到大批民众支持。
4月28日，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立，提出与政府直接对话等7项要求。5月4日，10多万名学生借着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游行至天安门，数百名北京新闻工作者加入声援游行。同一天，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学潮问题。
5月13日，北京的大学生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期间，把抗议行动升级，由学生领袖王丹带领北京高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因为戈尔巴乔夫即将访华，全球记者云集北京，他们向全世界播放了中国的学生示威运动。
5月15日，赵紫阳向戈尔巴乔夫透露，中共党内重大事情需要由邓小平拍板。北京市民上街声援学生，学生游行蔓延至10多个省会，官方媒体开始出现同情示威学生的声音和画面。
5月16日，北京几十万各界民众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其他大城市也有大规模游行。5月17日，北京百万群众大游行，其他城市继续声援。最高领袖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赵紫阳受到指责，邓小平决定戒严。
5月18日，总理李鹏与绝食学生代表进行为时50分钟的对话。李鹏与学生领袖乌尔开西等人在会面时针锋相对。5月19日，在学生绝食第7天的凌晨，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含泪慰问绝食学生。
我带着台湾了，
总算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有泪吗？那个
啊，你们
见了见了见了，
我怎么啊？说问，平庸们啊，都是应该的啊。
这时，赵紫阳已经在党内高层斗争中完全失势，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5月20日，总理李鹏称，北京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如果再不迅速扭转局面，广大的革命的先烈用鲜血创造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和命运都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当晚执行戒严任务的解放军分批开入北京，但是遭到了学生和市民拦截，戒严令无法执行。
5月23日，北京百万人不顾戒严令上街游行，各界民众上街高喊李鹏下台。3名抗议者用带染料的鸡蛋击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在广场维持秩序的示威学生把抗议者交给警方。
5月25日至27日，示威者曾希望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北京主持取消戒严，但是万里的飞机在上海降落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把万里留在上海养病，万里发表声明支持戒严。
天安门广场示威学生经表决后决定继续静坐，留守者多数是从外地前来支援的大学生。
5月29日，中央美术学院等六所院校学生在晚上赶制成一座民主女神像，树立在天安门广场。6月2日，青年学者刘晓波、高鑫、周舵和台湾歌星侯德健四君子来到广场大学生中间，宣布展开72小时绝食。
归子城，归子城，
1989年6月3日夜晚和6月4日凌晨，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爆发了。6月3日晚大约10时，当局宣布戒严部队将强行清场，军队出动坦克和装甲车冲向天安门广场，沿途不断遭到民众阻拦。从深夜11时起至6月4日凌晨，荷枪实弹的军队在各地段与学生和市民激烈冲突，北京城彻夜枪声不断，血流遍地。大批在京西方记者向全世界播放了中国军队血腥镇压本国民众的画面。
6月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将示威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国其他地方爆发了抗议镇压的示威游行。
六四镇压遭到美国和欧洲各国同声谴责，西方国家陆续宣布了制裁措施。同时当局宣布通缉一些学生领袖、工运领袖和知识分子，并在各地逮捕大批参加示威的人士。6月24日，当局正式宣布罢免赵紫阳，江泽民升任中共总书记。
六四镇压造成的死伤数字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据信有几千名平民被打死和打伤，也有个别军人被愤怒民众打死。中国政府如今尽量避免提及六四，但是辩称如果当年不采取果断行动，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同时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和一名抗议者孤身阻挡坦克车队的画面已经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性的追求民主和反抗暴政的永恒象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美国之音这个节目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日发布了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说新疆当今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不过呢，市委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这本白皮书充满了谎言，颠倒黑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白皮书约8600字，分为8个部分。白皮书用大量详实的数据、具体的事例，重点介绍了以下内容。第一，新疆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在新疆得到全面落实，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信教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以及习俗得到充分的尊重，宗教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白皮书中表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全面履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完全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满足信教者正常的宗教需求。白皮书还强调，法律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公民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礼拜、封斋、拜佛、祈祷、讲经等，都由宗教团体和公民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加以干涉。然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表示，强烈谴责中国歪曲事实的行为。
作为世委会，我 强烈的谴责北京歪曲事实，以尊重信仰的名义呢，系统性的进一步的加大针对维吾尔的宗教信仰的限制，选择在这个斋月临近之前发布这个所谓的宗教自由白皮书，无非是掩盖长期以来持续限制打击引发动荡而推卸自身的政治责任。而且呢，随处可见的这些公开的限制啊、禁止啊类似的这些政策，包括标语等类似，被完美的美化成了尊重，这体现了中国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别有用心的政治动机。
迪里夏提还认为，中国官方这本白皮书充满谎言，颠倒黑白。此外，中国当局周四还表示，在西部的新疆地区没有宗教歧视的现象出现，中国当局也不会干涉当地穆斯林民众进行斋月活动。据路透社报道，下周即将开始的斋月在新疆是敏感时段，北京指责伊斯兰激进分子近些年在新疆发动了多次致命袭击，导致数百人死亡。新疆当地政府过去在斋月期间会对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进行的宗教活动加紧管控，然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官员表示，当地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是无可比拟的。
当前新疆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是过去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也是任何一个尊重实施者呢都不会否认的。
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国当局会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确保斋月期间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
我们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感情信仰需求啊，比如斋月期间我们呢加强服务保障，确保呢新疆公民分斋吃斋饭等等吧，这个宗教活动啊有序的啊进行。
据迪里夏提介绍，中国当局在斋月来临之际对新疆进行高度的防范，并采取强制性的监管。他表示，新疆当地的民兵已经进入战备状态，24小时值班。乌鲁木齐所有的清真寺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对所有的清真寺做礼拜的维吾尔族人都必须按照身份进行登记核实，而且要求清真寺对所有进寺人员的言行进行观察，并以书面报告形式汇报给当地警方。迪里夏提说，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VOA 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巴基斯坦宣布在与阿富汗交界地带执行新的政策，表明目的是要减少跨境恐怖主义。不过呢，这项措施有可能加剧平民百姓的苦难。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过去几乎是全面开放的边界，特别是对普什图人来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两边都有亲戚。阿富汗人会来巴基斯坦治病，劳工每天都要过境，此外还有商人和探亲访友的人，所以通过这处口岸的人每天都成千上万，出境入境如同家常便饭。然而这一切现在将要结束了。巴基斯坦宣布，出于安全原因，只准许有恰当文件的阿富汗人入境。每天最多有25000人使用这处边境口岸。当地官员说，根据新的限制措施，过境人数预计会锐减。在新政策执行的第一天，数以千计的人从巴基斯坦一侧进入阿富汗，但同时来自另一侧的车流变得零零星星了。从阿富汗那边过来的人描述说，他们要在烈日煎熬下排长队过关。边境两侧都有家人的普什图人担心受到新政策的影响。
对老人、病人还有那些两边都有亲戚需要经常来回的人来说尤其困难。我们都是普什图人，生活在边境两侧，边境另一侧的局面糟糕透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
其他人则支持新措施。
过境的人什么样的都有，没人知道他们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如今我们至少有这种信息了。
巴基斯坦说，制止激进分子从阿富汗越境进入巴基斯坦从事恐怖袭击的唯一途径是加强边境管控。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项举动有可能适得其反。恐怖分子可以利用山间小道偷偷越境，普通的阿富汗人却会深受其害，而阿富汗人反巴基斯坦的情绪已经很强烈了。美国之音坦奇姆·托克汉姆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即将要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